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何老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那我们看到美国参众两院是一致通过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即使特朗普总统不签署这份法案呢，它也会自动生效。那么最终呢，他是签署了。那么特朗普总统的签署是不是在您的意料之中呢？
在意料之中。我觉得吧，他只是想卖一下关子，吊一下中国的胃口，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明确的向他发出呼吁，希望这个行政当局否定参众两院，那么呢，多少抱了一点点希望，因为他也知道川普是急于要签这个贸易协议，就想利用这点心理呢，让川普不签。但是川普实际上呢，从利害考虑的话呢，他必须签这一条这个协议啊，所以呢，签我一点也不意外。只不过呢，他放在这个感恩节之前的这一天签呢，也是他的风格。
他是不是说迫于比方说美国参众两院美国的政界的名义，包括香港区议会选举的这个名义是大势所趋，所以他是签了呢？
应该说有这个考虑，但是更多的来说呢，其实川普可能更愿意把这个当作一种工具来约束中国政府的行为，以便在这个贸易协议中间呢增加一点有利于美国的筹码。他原来的想法是这样。
那么您觉得签了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的签署的过程中失去了筹码呢？
应该说是没有办法再签贸易协议了。中国方面呢，本来就一直在以拖代变。而且实施了大的战略打击川普的票窗，后来是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为了止损，所以又跟这个美国来恢复这个贸易谈判，购买美国的大豆和猪肉，那是因为中国自己有这个需求。但是这一次呢，中国方面评估了一下形势，两个问题，两个实际损害已经造成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造成的这个全球产业链重组已经成为事实。因为就在这个第三季度，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贸易出口大国的地位，在八个国家比较重要的国家，就像法国、津巴布韦等八个国家呢，美国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呢，失去了这八个国家的第一出口大国的位置。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全球产业链重组，很多那个外资企业，就是像那个台商啊，都已经迁走，所以这一条已经没办法了。中国的出口双降啊，就是出口贸易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参众两院这一个协议呢，必然会通过。就算川普不签，或者是拒绝签否定，那么再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通过就生效了。所以呢，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呢，就是签了，他这是跟川普签贸易协议没任何好处，所以他已经没这个签的动力了。而且他们已经通过比较次要一点的官员讲过了，贸易协议在明年大选之前，结果出来之前是不会签的。所以这个情况是既定的了啊。
回顾1992年的时候，美国就签署过香港政策法。您觉得这次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通过，是否会直接改变美国现有的对港政策呢？
实际上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就是针对这个香港政策法来的。这个法案呢是2014年。香港那个占中运动发生后，那么当时就在考虑这个法案。问题是当时呢是还在这讨论要不要签的时候，香港的占中运动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法案当时没有通过，就是因为那边结束了。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那个法案拿出来再修改一下，有参议院版本，有众议院版本，最后两个版本统一了一下，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它的内容呢，就是主要是分为政治惩罚和经济惩罚两类。那个政治惩罚呢是新加的，那都是针对一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行为， 就是比如一些在香港或者在中国有个人权侵害记录的官员要到美国来旅游或者是移民，那么要旅游的话就拒签啊，要这个移民的话也可以拒绝，如果在美国有财产就会冻结，就是这么样的啊。啊，所以呢，这都是针对一些预防性的措施。那么经济方面呢，就主要是取消这个香港政策法给予的特别关税区地位。我其实讲得很清楚。
嗯。
以前中国在加入 WTO 以前，就是2001年12月以前啊。
嗯。
美国呢是每年要开一次会，讨论中国的人权状态。然后决定是不是给这个中国最惠国待遇啊？那么那个时候呢，由于美国这些好多公司都想到中国市场去，就帮他们游说，帮这个中国游说，所以每年基本上通过。那么，但是中国呢，那个时候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崛起，也比较穷，需要美国帮助，所以呢，就是忍气吞声。用他的话来说，韬光养晦吧。
嗯，
就每年接受这个美国国会审查，但是从加入 WTO 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办法约束中国的人权状态，所以呢，提出什么呢？那么中国到后来越到后来就越反唇相讥。美国出台一个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那么他也会出台一个关于美国的人权报告啊。进行打擂台一样。
嗯，
所以呢，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自己写了一个中国入世15周年的报告，其中很明确的谈到，从让中国加入 WTO 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约束中国的工具。那么这一次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间规定，每年由美国国务院考察香港的人权状况，然后提交一个报告，给这个国会，让国会来判定给不给这个香港那个最惠国待遇，就是特别关税区地位啊。
嗯，
好，那么就等于又重新有了一个约束工具。当然这个约束工具和这个给予中国这个还不能相比，小得多。但是在香港，因为对中国呢还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呢，香港呢主要就是剩下一个亚洲金融中心功能。那么中国很多外资，大概70%左右的外资都是通过香港引进，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的钱，流出去又洗白了回来的啊。香港呢一直是中国的那个洗钱的后花园。这两个功能呢，对于中国来说还是蛮重要，可以做一些大陆不方便做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要是真的实施了，那么对香港的打击还是蛮大的。这个法案呢，要说的话呢，它先打击的是香港的经济，然后呢，间接就附带打击了美国1300多家那个跨国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这些公司呢，每年从香港给美国创造的那贸易顺差是300多亿，可以说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嗯，
所以呢，美国呢也算是为这个中国的人权吧，做了一把牺牲，另外呢，当然还有8万多个美国在港的美国商人利益肯定也受损，所以呢，这个法案吧，我想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约束一下中国政府的行为，让他们不要在香港的制造人权灾难。
嗯，但是有些观点是说呢，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您怎么看呢？
这个也不算。为什么呢？最惠国待遇是美国给予香港的优惠，如今他不给了，这是美国的内政，美国可以决定他给任何一个国家是优惠条件还是没有优惠啊。
嗯，
这是美国的内政，不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是受益国，你想一下道理就完了。就好像我跟一个邻居，两个关系处得好的时候，愿意帮助他，经常给他提供一点什么帮助啊、费用啊。好，我今天现在决定不给了，那也是我的权利，对不对？算干预什么内政？如果要说干预内政呢，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香港反送中， 中国政府呢，正好是在这个和这个他们的勇武派吧，发生那个暴力冲突的时候，政府的暴力镇压，那边呢也是反抗暴力也升级，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出台这个法案，当然是约束中国政府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是干预中国政府，对香港反抗的施加暴力，倒也不算是什么不该干预啊。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